好，上一次讲到完了，我第一次连续的，这礼拜我又站在这里，真的是神的恩典。因为庆丰弟兄，找不到这个合适的人来翻译，所以翻译的人有感染，所以就是没有人，合适的人，替。所以我也特别的希望弟兄姐妹，英文好的、中文好的，可以两种语言翻译的，可以。预备自己，随时可以说你来翻译。他说 OK，那就好了。所以今天再一次的感恩，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分享他的话。当我分享他的话的时候，上帝特别的一个恩典，他先对我说话，所以我才可以来享受神的话的时候我不会有压力。当我讲到的时候，我里面的灵特别的欢喜快乐，所以特别的希望能够。好，OK，特别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神他奇妙的一个恩典。那这个没问题吧？所以就是你看到哈，从问号到惊叹号，和刚刚我们读的约伯，他从风闻有神到亲眼见主，就是今天我们要特别分享的，就是。我们的灵命怎么样来有一个旅程，才可以达到说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困境里面，无论是被病毒感染，无论是你的家庭或者失去亲人，都经历不同的各种的问题，家庭问题、孩子教育问题，很多很多。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你遇到的难处多呢，还是你平顺的日子多？大家就是，如果你觉得平顺的日子多，请举手。我看看平顺的日子多，没有人举手啊，有很少。就是从我的经历来说哈，信主前我觉得好像，叫怎么说？如果别人问我你平顺的日子多呢，还是你遇到的困难多？那我会想呢，我里面遇到的困境多，我外面都是很平顺的。所以，那我信主了之后呢，如果别人再问我，尤其是我开始辞职传道以后，我就回想的时候，我觉得在我的这个旅程里面，人生的这个从多少年，今年我是传道，辞职传道，今年是25年。在这25年里面，我觉得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旅程，就是不断的遇到各样的一个困难，每天可能都会遇到不同的挑战。那我们今天很少人喜欢各样的挑战。那前2个月哈，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画展，那么在画展结束的时候，这个我心里面一直在想。这个有这么多人因为画展被祝福、觉志甚至受洗。那上帝的在这边的手，一直看见他在各个的环节里面都看见不可能解决的事情，神解决了。我就觉得这个展览非常的一帆风顺，我就有点害怕。当一件事情。我的传道的经验就是，当一件事情特别顺利的时候，我马上有个警醒，说主啊，我是不是走错了？如果不是你要我做的，那我就白白的浪费了这个时间。所以当我看见神的手那么奇妙的解决了每一个环节的时候，我一述说起来神在画展当中的那个作为，我非常的兴奋，直到今天。我都是想起神的那些作为哈，我看见造就了许多的弟兄姐妹，我非常的感恩。可是，在结束的时候，结束的那一天，我们在拆这个架子的时候呢，真的是拆的时候，我里面其实在滴着血，别人不知道的，就是我就想到，我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这个展览呢可以持续的更长一些时间。那就要拆掉了。拆的时候哈，那个没有预备的 没有布置展览的一个弟兄，他拆的时候大刀阔斧，当他噼里啪啦来拆的时候，哎呀，我就说你这个感觉好像心很痛，但是他没有感觉，然后最后拆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钉子哈，一个一个架起来的木棍，我们怎么样搬进来？我们现在怎么样搬出去？上面都是钉子。然后有一个弟兄哈，Tim 弟兄，他就专门的拔那个钉子。在户外的时候一根一根的拔，后来这个继武弟兄夫妇两个也开始帮助拔这个钉子，你想这么多钉子需要很长的时间把一个一个拔出来，然后将近全部都解决的时候，然后那一天我突然一个大马趴就摔下去了，有人知道，然后在场的人就说我那个动作像是一个去抢球的动作，那是一个篮球场啊，就整个的扑上去，然后扑完了之后我都有点懵，然后心里面第一个念头就是感谢主，第一个念头说感谢主，走在你的心意里面一定会有什么事情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看那个架子要这个摇摇欲坠要倒的时候，我这个人大脑特别简单，孙牧师经常说你要顾及一点周围是怎么样，你不要天天看着上面底下不看，很多人就说看上面也要看底下看周围，那我就一下子看到那个时候我就连想都没想就去扶那个架子，然后一个木棍就把我绊倒了，摔了着着实实的非常厉害的一个大马趴，趴在了那个展场，然后有一个姐妹跑过来说师母你太危险了，我一分钟一秒钟之前刚把一根扎着钉子的那个棍子拿走了，现在你绊倒的是没有钉子的，所以我今天还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如果一秒钟一分钟之前那个布满的钉子让我趴在那个钉子上，你可想而知会发生什么，但是这个一个念头是感谢主，另一个念头就是约伯记浮现在我的心中，就是这个你的狂傲的浪只能就到此为止，现在还没有到神接我走的时候，只是摔痛了一下，然后经历的时候就是哎呀马上就觉得要么骨折要么骨裂，因为以前有过经验比这个轻的我都骨裂了3个月，那这样一个老胳膊老腿被摔倒到那里一定就是骨裂至少，可是这一次上帝特别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完好无损，几天之后我的胳膊就可以抬起来，当时抬不起来现在就完全的没有问题，所以我就想到了约伯记，所以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约伯记里面上帝怎么借着约伯的这个苦难来造就了一个生命，说从前风闻有主，现在亲眼的看见了约伯很多的问号，那我们今天的灵命成长哈，我们都想了很多方法，我们有门徒训练，有各个小组，我们查经，我们有细查有粗查，所以呢就是很多的方法，我们都是为了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呢，就是我们的灵命可以成长，我们的人生就是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当我们遇见主了，那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要有一个突破，那我们信主了，有一个去年受洗的姐妹她跟我说哎呀时间好快一年过去了，可是感觉她的生命没有特别大的长进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期待什么呢，我们的灵命的这个成长这个塑造我们期待什么呢，所以我们一起的今天特别的要求主给我这样的一个智慧，能够把这个问题讲明白，约伯有很多的问号，可是到最后他有一个惊叹号，就是我现在亲眼了见到了神，所以这个就是灵命塑造一个旅程，我们来看我们一起在主面前仍然存着敬畏的心来一起的同心的祷告，我一个人分享，但是神要让我们所有的全教会他看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 谢谢主，主你让我们能够今天仍然存活，有生命着，有气息着，还能够分享你的话语，这实在是你的一个莫大的恩典。当我们完成世界上的使命的时候，主，到那一天我们可以面对面见你的时候，希望主你赐给我们坦然无惧的，可以欢喜快乐回家的那一天，能够面对面见你。今天求主特别对我们说话，借着约伯在这样的一个旅程里面，你今天要让我们也走这样的一个旅程，能够经历到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莫大的恩典。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那好，可以了。什么叫做灵命塑造哈？我们就是想许多的方法，想让我们的这个灵命有所长进。就像小孩子，我们把他生出来之后，这个婴孩不断的这个从吃奶到吃干粮慢慢长大，如果很久了这个孩子都不长的话，父母亲一定很着急啊，慢慢的就变成了侏儒了。那我们一定要能够成长，能够长大。那什么叫做灵命塑造呢？很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亲密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体会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都可以经历到主在你身上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意。每一件事发生，昨天良善小组我们还讨论这个信心，某一件事情没有信心，那为什么对某一件事情没有信心呢？其实就是这个就属于灵命塑造里面的，就是我们对某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神在这一件事情上是什么样的心意，而不是要求神这件事情要听我的这个祷告成全。所以这个约伯他就是从前风闻有神，他从前风闻有神，他的这个平常的生活哈，非常的敬虔。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呢？他每一天就是他是非常非常敬虔的人，他每天为了孩子不得罪神，他每一次的就是提早的来跟孩子们有这样一个敬虔的一个生活。所以在这个神对这个约伯的一个评价是很高的，所以他是义人呢，他是很完全，在地上来相对来说，在地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他在地上对一个人来说他是一个义人。所以这样的一个义人他都是风闻有神的，他知道敬畏神，可是后来他经历了什么，然后怎么样的变成了亲眼见到神。我想我们今天的期待灵命塑造就是这样，不是模模糊糊的认识这位神，也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神，是我们非常有把握的，有一天我们息了世界劳苦回到天家是非常非常清清楚楚的，而不是糊涂的说讨论任何事情都会拉到我有没有得救，哎呀我是会不会这个到时候不能够回天家，没有这样的疑问的时候，你非常的确定你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叫做灵命塑造，我跟他的关系越来越亲近。那我们都知道德兰修女她是一生她的这个生活是满足神在她身上的特别的一个呼召，每一个人不一定是她的这样的呼召，可是她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的，今天就是最重要的，她说不是我们说什么。今天我们从国内来的人，我们都有一个教育，就是我们很能说，我们很会说，像我跟孙牧师都是属于不能说的人。这个是这个我在国内做美术评论的时候，我也深知我是不能说的人可是这里面神要我操练的是可以说，所以我特别的警醒，这一句话说最重要不是我们说什么，而是神对我们说话，是他对我说话，他对我说话和透过我们来说话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自说自话，不是按照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们想说的都是脱口而出的，所以现在我就在学习，如果脱口而出的话，想一想，祷告一下。我们北方的姐妹都是特别心直口快的哈，要学一下，就是要知道神透过我来说什么。他说我们的说话若不是从生命的深处发出的，就毫无价值。生命的深处就是灵命塑造神跟我们的那个很亲密的关系，他要我说的才说，他不要我说的不说。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自己说了许多许多的话的时候，毫无价值，不能够带来基督生命的那个生命的语言，就是只会增加黑暗。很多时候我们说了没有造就人的话的时候，可能对人就是一个伤害。你觉得说的这个话很正确，很属灵，可是不一定在那个人的生命当中发光，而是给他了一个伤口，一个伤口里面撒盐，就像那三个朋友对约伯的那些对话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看看这个灵命塑造这个旅程是怎么样的神怎么带领的。哎哦，我搞错了可能还得你帮我，这个脑子不够用退回去吧对，好，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约伯记它主要说什么。很多人觉得它是讨论义人为什么受苦，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一受苦就想到神是不是刑罚我所以这个很容易就会想到一受苦一有什么问题了就想到这个受苦的这个问题，我们就想到这个约伯记里面。约伯记主要的目的不是讨论义人为什么受苦的问题，是灵命塑造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看约伯记的时候，我现在越来越爱看，以前呢不敢看，看了之后呢生怕神也让我走这一条路。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的夏天哈，都喜欢去旅行。当旅行的时候，如果你走到一个偏远的山区，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在神学院有一个牧师带着我们去到山路上去转。转的时候其实就是挺危险的，那前面也没有什么这个提醒。如果我们旅行的时候走一个弯路，前面提醒的说注意落石，那我们 落下来的石头会打到我们，有一个提醒的话，有一个牌子，那我们就想一想，我是绕路呢，我还是有一些什么措施，有一个提醒。可是什么提醒都没有的时候，突然你走到那儿，一个大石头落下来的时候，你想可想而知，我们的灵命的塑造的这个过程，有些时候就像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突然的扑倒了，突然的一件事情发生了。所以这个当我们来读约伯记的时候，我现在就是特别喜欢在约伯记里面看见的是一个灵命塑造，我们怎么样的来面对这个困难和苦难。今天有一些人被感染了之后就说我不怕了，以前呢经常的怕，不敢在公共场合，他说我自从得了被感染了就觉得很释放。有些时候就是当你这个没有被感染的时候，你就会保护着自己，当你感染的时候有些时候就过去了不过就是如此嘛哈，就是一场感冒而已嘛。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呢就是怕受苦，可是一旦受苦了，你就享受到这个受苦的里面呢，你就经历到神就超越了你的受苦的那个感觉。那所以这个约伯记呢，我们其实应该去好好读的，因为在这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困难苦难是伴随我们的，因为我们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学生大不过老师，那所以很多人怕受苦，可是我们要特别的要知道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受苦，这个受苦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这个受苦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所以问这个约伯他要解决他的问题，那他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呢？三个朋友来了没有解决他的问题第四个这个以利户来了也没有解决问题。他特别渴望神要来实行一个公义 那些人呢是一个传统的神学啊，是一个就是啊很肤浅的一个神学呢，就是我们的生命今天很多时候有一个比喻，就是我们的华人教会，特别是在国内的教会，就是放眼望去很多人，可是这个宽度很多很多人，可是我们的厚度很浅，就是我们的灵命非常的不堪一击，稍微一个困难，这个人就说我不信了啊，神怎么这样对我呢？哈，这个就是很浅，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明白约伯。他要解决问题是怎么样解决的呢？是因为神亲自的向他显现了之后，就表明他在苦难里面神根本没有离弃他，神一直在那边观看，到了时候神就对他说话了。所以神对人我们的需要，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需要哈，要解决问题，可是怎么样解决呢？我们要看这个旅程里面他自己才是我们解决的一个答案。他说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所以就是我们要找道路嘛，我们要找这个灵命成长的一个方法嘛，方法都没有的，就是他自己，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不在他里面我们这个生命不可能来成长，所以必须有耶稣基督的一个生命，所以他的解决的之道就是他自己。所以约伯从始至终他的谈话都在表达一个事情，就是他非常渴望跟神面对面啊，就是他想讨回一个公道，他一直在问为什么。所以灵命的塑造就是怎么样的这些问题，他一直在问为什么呀，为什么让我受苦，我这样的敬虔的人，这样的敬虔的生活，很多人今天就是哎呀，他怎么受苦了，他是服侍主的人吗，他是牧者呀，为什么让他受苦呢？这个是很浅的一个灵命，所以我们神一定要让我们进入到水深之处，就是灵命塑造，就是将这些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惊叹号，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是要看这个怎么样把这个惊叹号变成把这个问号变成一个惊叹号。那这个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三个这个旅行当中的三站。第一个站就是灵命塑造之旅的第一站，就是约伯跟神面对面，他特别的希望跟神面对面，来明白神为什么突然的就变成好像不理他了。他就是圣经里面说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像约伯，今天我们受一点苦啊，只是一点点的苦，可是约伯呢突然就像那个开着车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然后那个山崩地裂马上这个就砸下来，那他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孩子失去了他的健康，所有的都没有了。他自己这个就是在跟神面对面的时候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38章1到3节里面说呢，那时耶和华从旋风当中回答约伯说，当神一说话其实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只要神一说话我马上站起来欢喜快乐，就是如果神不跟我们说话你很迷茫的。那时是什么样的时候呢？就是他经过了三个朋友对他的这个无止息的这个来指责他，让他认罪，你一定是犯罪了，所以你才受这个苦，就是他们的神学是错误的，可是他们不觉得。今天我们要特别警醒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安慰一个在困难当中的一个人，不是指责他。所以不要学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那时耶和华从旋风当中，他从哪里跟约伯相遇呢？所以这第一站就是他跟神面对面的相遇了这个他是在旋风当中。旋风是什么意思啊？旋风可能就那一个暴风把他的家都吹掉了，所以一个旋风来了就代表了一个低谷，我们人生的苦难来了，我们的困难来了。所以当一个人在苦难里面的时候我们在洗礼班的时候这个答疑呢有一个弟兄就说他怎么信主的呢，他忧郁症，他那时候就是想抓住一个稻草，结果神把他拉起来了。经常的我们在哪里遇见主呢？就是在旋风里面， 在我们的人生的低谷里面遇见神。如果你特别风光的时候啊，你都目中无人，更不用说神了。所以就是啊，约伯的这个与神相遇是他的第一站，然后这个时候神回答约伯了，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你要如勇士诉要，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在英文里面，英文版的圣经和原文里面呢，就是请你要，就是说话的口气是很温柔的，不是说你要这样，他说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而不是读出来的神那种很温柔的这种心肠，一个慈父的一个心肠来问他说，你要如勇士诉邀，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然后这个是开始灵命塑造之旅的第一站，他已经得到了神的一个回答，他的话语。然后这个相遇之后呢，他继续的，神怎么样的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亲眼见主呢？就是要认识神，就是第一是相遇，第二站就是相识。那这个相识里面哈，因为经文很长，所以我没有都列在这里，那回去可以仔细的看这个约伯记三十八章，这里面其实三十八章这一段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后面的这些哈，你都可以看见很多的问话，你可以数一数，可能这些的问话大概超过了70次。神的一个跟神跟约伯，神跟约伯，约伯跟神之间的灵命的一个塑造之旅，带他上天下地到海中，所以那个约伯记非常的丰富，带着他去旅游。那我们今天就是去旅行，人生的旅行和我们灵命的一个旅行啊，我们都会有一个相同的一个感受。所以呢，我们在第二站的时候呢，就是约伯跟这个神之间的那种相识，越来越认识他。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得救了，好像信主了，可是我们不认识他，一件事情发生我们就不认识他了，说主我相信你，可是你这件事情让我不明白了。所以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所以这里面呢，第一个问题哈啊，我这里边概括一下，就是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哪里，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就是第一个启发的问题。这也可以给我们一个教育孩子的一个方式哈，就是我们这个做父母的和做主日学老师的和这个教会的同工们啊，组长们哈，各个小组的组长们，可以学习神怎么样的帮助约伯呢？他用启发式的一个问题，你在哪里啊？所以约伯开始苏醒过来，约伯开始觉得我自己没错，你为什么这样？神太不公平。然后他一直跟那个三个朋友来那个对答哈，来抗拒。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问他，你知道吗？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我又忘了这儿了，所以顾了这儿顾不了那儿了啊。然后就是说这个问题二就是你知道吗？刚才说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你在哪里，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知道吗？所以呢，就是你知道天的定力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你知道吗？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所以这个当我们帮助一个人灵命成长的时候，我们查经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现在我们都是在讨论很多的问题哈，但是带有启发性的这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你能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特别能，他说你能带到本境，能看明其始之路吗？你能记住某星的节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他都不能的。今天我们觉得我们特别聪明特别能哈，你能像云彩扬起升来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你能发出闪电 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所以我就列了那么一点点哈，给大家一个启发，回去再继续的看那些的问题。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你能吗？然后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你有智慧吗？我们今天有的是自己的小聪明，那我们到底有没有智慧呢？那么他对他的受苦，他觉得愤愤不平吗？他不明白，他要找一个答案。那所以现在神就让他思考，有一个启发性的一个思考，就是你有智慧吗？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赐于心内？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尘土聚集成团，土块紧紧连接，那时谁能倾倒天上的瓶呢？你有智慧吗？没有。然后第五个问题就是你是谁？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雨有父吗？露水珠是谁生的呢？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所以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你是谁，他是谁。这里面呢，就是25到26节这里面，当我读到说时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每一次前两天还去探营，去恩慈组他们露营，我们在探营的过程里面，我就看见外面的这个风景很美，然后呢没有人。那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看不到人？这么美丽的一个风光，怎么没有人呢？不是很浪费吗？今天我们就觉得很实用才可以说得过去，但是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那神降雨在那个无人之地、无人居住、无人所以这里面第五个问题讲到了你是谁。那这个上一次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唱的那个生命圣诗里面的基督精兵，那使徒行传我们在读的时候，我就是特别感受的，就是天国跟地上的国两个国家开战，两个国家的战争就在使徒行传，你就看见我们一生的年日哈，传道的路，每一个人不是全时间的说做传道人，而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一个传道人，因为你的生命就是一个道，你在职场、在家庭，无论你在哪里，你就是一个传道人，那你走的这个路就是一个征战的路。所以我们要知道每天警醒这个刚才路上我收到的微信，就是即将洗礼的一个小弟兄，那么他说他这辈子没有拉肚子拉得这么厉害严重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警醒，就是我们天国跟地上的国在争夺灵魂，魔鬼在争夺灵魂，我们在干什么？所以我常常就是我们要跪在那边祷告需要多久的时间哈，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方法能够来胜，靠主得胜这一条路一定是靠着我们跟神的这个灵命塑造的这个旅程，靠着他我们才可以胜过所有的一切。所以当唱这个基督精兵的时候，我就特别又想到了一个生命圣诗，里面就是愿主为我掰开生命的饼我们的小组在操练这个掰饼聚会哈这个就是愿主为我掰开生命的饼，我们要理解了解什么是掰饼聚会，所以要像当日这个里面讲的，要就像当日旁海对众所行，靠着圣书神的话引导我寻求你，我主神的活道我渴慕你。所以当我们要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里面得胜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不渴慕神的道。所以当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精兵的时候，我们要吃饱了，我们要有力量的，要有抵抗力不能够见风就吹倒了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房角石这一张图呢，就让我们看见 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房角石，是一个建筑物里面的根基，是一个最重要的这块石头。那我们今天要渴慕神的道，渴慕神的话，神的这个活道，这个神的话是活的，每一天你不要把它读死了，不是要一种的方法，就是好像必须要这个神的话要这样的去读，不是的，它是一个活的，是要跟我们所说话的。我们查经就是为了这样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面前，每天有读经祷告的这个方式啊，所以呢，我们的心是渴慕的。那这个地基是什么呢？很多人在读神学，那不一定到神学院去读神学，可是神学一定要读的，因为越读神学你越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不然我们的这个灵命呢不能够这个成长呢，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神认识错了。我们就像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我们就认为当我受苦的时候一定是神管教我，一定是神惩罚我啊，我们就不知道别的了。所以我们一直在问神，你是全知全能全爱的，为什么允许苦难？我们一直就问这个问题啊，一直不能够成长，有了困难我们就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打好一个地基，这个地基就是认识神的启示，里面包括了系统神学、旧约神学、新约神学、圣经课程。那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网站非常的丰富，这些东西都在网站上面你们都可以找到的。所以我们要去学，所以那个根基要渴慕，要渴慕神的话，渴慕这位神是怎么样的。我们刚刚认识了神的一点点，我们要进入到神他的完全的他是怎么样一位神，要有一个地基，所以要认识神的启示。所以这一些这个基础的圣经跟这个神学的课程哈，有一些好像是这个名字，但是我们要了解他到底讲什么，旧约讲什么，新约讲什么。然后呢，这个教会历史、宣教学、讲道学，还有个人的布道，这些都是一个成熟的灵命成长的这个灵命塑造之旅里面不可缺少的一些的学习。那教会历史、宣教学、讲道学和个人布道的这些我们这个下个月就开始这个门徒训练的那个系列。那所以这个里面呢给我们看的是这个从教会历史一直到个人布道，这里面就是讲到人回应神的启示，回应神的自己和回应他的启示，我们要了解他是什么。现在我们的细查圣经就要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段经文它本身的要说什么，而不是我要问我的问题啊。所以就是昨天讨论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问题跟这段经文是没有关系的，那我们就要讨论这个问这段经文它要说什么，而不是我们去发挥我们的想象问我们的问题，是它要说什么。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启示和人回应神的他给我们的这个启示。那个角石这个就是跟人相关，我们有了这样对神的认识了，而不是自己来享受了，而是神要我们学习服侍人。就是说这个在神学院里面哈，我们学过教牧协谈、危机协谈，还有什么教牧的这个领袖领导，还有这个家庭的这些事工分得很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认识神的过程里面需要走很长的一个旅程，那这个是要学习服侍人。知识让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建造人造就人。那所以我们就是学了这些课程，目的就是去走出去来承担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所以上一次我记得我分享那个什么是黎明啊，当我们黎明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哎，猫出来了，狗出来了，哎，然后看见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可是当我们灵命这一条路，灵命塑造这一条路，让我们认清楚看清楚我们身边的人都是神用他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他所爱的人，你就生发了一种爱人，然后你才可以学习去服侍。那我们在各样的人群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人喜欢安静，不喜欢跟人打交道，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障碍影响到我们承担一个使命。神就是要我们突破我们的这个灵命，不愿意跟人打交道的，因为人太多的问题了， 很多的麻烦，可是神让我们认识这个角石，为了能够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是做与人相关的这个课程。然后我们就看呢，神怎么看约伯，我们怎么看约伯。神所看见的约伯，他说呢，就是地上再没有人像他了。神很喜欢约伯他的敬虔，可是为什么神就允许这样的一个义人受苦呢？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搞清楚了之后，你今天就不会再害怕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害怕受苦这个，那今天我们要想一想灵命塑造的旅程，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你越知道为什么神允许约伯受苦，他的旨意是什么呢？那这个神问撒旦说呢，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今天当我们敬虔的时候，你的生活会有很多的风暴，那很多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呢他们会害怕，但是我说神他连过了，你承受不了的时候他不会给你的，所以呢不用担心。明白约伯受的这些苦到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神为什么让约伯受苦呢？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征战的世界，是一个魔鬼来攻击人，攻击神所爱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呢这里面魔鬼的意思就是要挑战神，说这些人敬拜你，这些人服侍你，是因为你给他们好处，等你把好处拿走，就像约伯一样什么好处都没有的时候，你还敬拜神吗？今天魔鬼对神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么这位神他看约伯是这样的，当一个人灵命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就允许一些的苦难临到我们，临到我们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旨意，就是像约伯一样，他可以在我们身上，神要知道我们是为着神的好处来服侍他敬拜他呢，还是为着神自己。今天的恋爱，如果两个人是为了对方的好处嫁给他，这个婚姻维持不长的。所以今天我们人跟神之间很多时候我们很脆弱，为什么呢？就是神不听我祷告我就没有信心了，神不成就我的事情，那么我也不服侍神了。今天我们跟神的交换我们的婚姻也是这样不堪一击，婚姻预表了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哪一步我们的婚姻就到哪一步。那我们再看这个魔鬼所看见的约伯是什么呢？约伯成为属灵征战的一个战场，你我其实都是一个战场。魔鬼攻击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神不值得我们为他受苦，不值得我们对他有敬虔，这是魔鬼的用意。他攻击我们就是为了这个，他挑拨我们跟神的关系。从伊甸园，魔鬼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意，说神不要你吃那个树上的果子，是怕你眼睛明亮了，跟他一样的。就这个是魔鬼今天征战的一个重点。所以那撒旦回答神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所以非常的这个一针见血的，就是体会让我们体会一下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这个就是你我今天面对的苦难的时候神的一个考验，在地上什么好处都没有的时候，你还要主吗？那约伯的朋友看见的约伯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神学上面的一个错误，大错特错。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带着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神学来跟从神，所以神这个让我们能够看哈，这个约伯的朋友所看见的约伯是什么呢？就是罪带来的神的刑罚和受苦。所以这个约伯的朋友一直在说，你就是认罪吧。约伯就说，我没有犯这个，我犯了什么罪值得神用这样的一个苦难来对我呢？哈， 他不敢，他不愿意，他不愿意承认的，而且他就是想来想去，他都不觉得自己犯了多大的罪。那你想，三个朋友就是站在制高点，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说你受这个苦就是该得的啊，就是你一定是有罪的，你不要再嘴硬了。所以三个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学。那所以呢，当这个神带着约伯来认识神的这个过程里面，纠正了他这样一个很肤浅的一个神学的错误哈，也今天让我们能够像这个。转向神就是第三站，第三站呢是灵命塑造，第三站是什么呢？是相转，转到哪里呢？就是从自我中心转到以神为中心，就是完全我们的主权放下来。今天我们不能顺服的就是我们不甘心，我们追求主，我们得到了一个结果，就是比不信的人受苦还多。这是很多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就说：“我看你们受苦啊，我就不信了。”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学的一个错误，神要让我们扭转。那这个38章25到27节里面，就是刚刚我讲的，就是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使时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当这个第三站的时候，哈，我们走走走走了，跟神相遇，跟神认识的这个过程，认识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然后之后我们的一个回应是什么呢？那现在约伯就是，完全的把自己的主权放下来了。神问他了一些的问题，你能吗？你有智慧吗？你是谁呀？就是这样的一些的问题哈，让约伯马上认识自己，然后认识神是谁，所以他不再问为什么了。然后就讲到了这个雨水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所以这是灵命塑造之旅的第三站，就是我们进入到神创造的奇妙，你就看见没有人烟的地方，神尚且创造了那么美丽。何况今天我们人居住的一个地方，上帝的创造太奇妙了。所以，当我们这个越认识神的时候，尤其我们在温哥华，在夏天，当我们去露营的时候，你就看见神造的星星，你可以特别的来观赏。当夏天的时候，我希望各个小组都去这个到露天，你可能一天晚一点回家，观看一下，享受一下。神所创造的那么奇妙，以前我在坐飞机的时候，我就看见大地太美了。我说我们的艺术家怎么样的去作品，怎么样去创作，多伟大的艺术家都画不出来上帝这个艺术家所创造的这个美丽的世界。然后，之前呢，我画了一些的画，然后就是这个什么，在北京的时候哈，我就觉得。一定要办展览，否则我画这么多画在家里面不是浪费吗？结果有一天坐飞机的时候，我就想到，上帝创造的这么美的世界，有多少人去欣赏呢？神不是为我们，就说欣赏和不欣赏，他都可以放在那边，让我们能够看见神创造的这个奇妙。所以没有人的地方，上帝仍然的没有这个疏忽的。照样的创作，所以当你去班夫的这个路上看那么美好的那个树，有一个无神论的从国内来的一个老人家，他就说这树，你们北美的人太棒了，谁能够把树修整得这么好？我说那哪是人做的呀？他就没有神的时候，他就觉得那个就是必须是人工的，所以上帝的那个创造不需要人工，人工一掺杂里面就失去了。你起初的那个美，所以我进入到神的一个特别的奇妙。然后我们相转，转到哪儿呢？转到神的心意是什么？是以神为焦点的。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要问神：你让我学什么？这个不是祷告说这个病得医治，我们祷告的是说你允许这个问题发生在我身上，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学什么？你要怎么使用？ 我在这个病痛里面怎么使用这个病，而不是我说要主你医治我我才可以传道，不是的，是有病的时候，像那个就是按时之后，神一辈子没有医治他，他照样的传道。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就是要我们把焦点转给他，我们的主权交在他手里面，然后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们对神的那颗的心我们到哪一步的时候，神一定是有一些的考验的。一个人没有经历考试和考验的时候，那个信心是不可靠的，尤其是夫妇两个哈，那个感情一定是在困难里面经受考验的否则一个困难来了就四散了。那我们今天跟神，我们追求到哪一步，当有一天神给我们有苦难有患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所以这个第三站就是相准。那我就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走到第三站的时候，我们就要自己要想一想，今天你我已经成为基督徒的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还是不懂的。有些时候我们讲这个圣经的时候，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听不懂的，为什么呢？就像一个人讲英文，另一个人讲中文，一个不会英文不会中文的两个人没办法对话。有些时候就是我们说的是天上的话，你说地上的话，不能沟通。为什么婚姻是信跟不信不能够同父一轭呢？不能信跟不信不能够同父一轭，不单单用在婚姻上，也用在我们的事业这个你的同伴还有就是你的同事。如果你要做一个公司，如果你要创业，那如果你找到的是非基督徒朋友的时候，你的目标你的方向你的方式都是驴唇不对马嘴的，就是对牛弹琴，你的方向对他来说他不理解的。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读懂圣经呢？就像我跟桌子说话，桌子不懂我说什么，就是我跟鸟说话，鸟也不懂，一定就是鸟我要让他懂我说什么，一定是他有人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对话。一个人能看见懂得圣经的意思，一定是有神的生命在里面。当这个生命被喂养的时候，他吃饱喝足了神的话的时候，他特别渴慕神的话，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得到神的话的时候，他欢喜快乐，比他吃一个丰盛的宴席都开心了。当他去传福音，有一个人信主了，就是他高兴的比任何事情都高兴，这是我自己的体会。所以后来我辞职的力量就是，我做美术评论，没有我跟一个人传福音他信了，那种的喜乐是没有办法比的，用金钱买不来的。所以那今天你我们基督徒必须要看见是什么呢？必须要明白神在约伯身上他的旨意是什么，为什么允许这个世界有黑暗有苦难。那我们要知道神跟这个混乱的世界，跟这个混乱是共存的一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神允许疫情在，允许这些的战争在，允许所有的事情在，神是全知全在的，他掌管这个世界。那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所经受的，无论是婚姻的困难，还是家庭生活，孩子的困难，和你事业的困难，人际关系的困难，教会服事的困难，所有的困难，苦难，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是一个化了妆的一个祝福。当一个人完全顺利的时候，你才要担心，担心是不是我已经在魔鬼的手里面，他都不想来干扰我，他已经在他手里面，他不需要来攻击我。就是你走在神的路上的时候，你受的攻击是最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懂这个苦难是什么，所以呢神就允许这个苦难来的时候，你怎么样靠着主胜过了这苦难之后，你就再不怕了，就像这个被感染了之后你就释放了一样在这个画展里面来了几个小姐妹， 他们都一个一个跟我说，这个我们现在都不用戴口罩了，因为我们都得了，我们都得了，都好了。然后那个有一个姐妹说，我这个我以前不敢出门，自从我儿子在学校把病毒带给我，他说我现在就释放了，我哪儿都敢去，我还可以旅游。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了，苦难是我们人生的这个属灵生命灵命塑造的一部分。当苦难来的时候，你应该欢喜快乐的说，感谢主，现在我的灵命走到了第三站，我们要看见了神给我们的那个祝福，我的生命不再肤浅。所以这里面呢，我们一起来读哈，约伯记38章8到11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鱼鳃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以狂傲的浪到此止住。你就看见那个图，就像海啸一样，海啸要吞没整个城市，可是神说你就到这儿为止。就像魔鬼来攻击约伯一样，你什么都可以拿掉他，可是你存留着他的性命。所以今天我们所受的苦是有界限的，所以一个一个苦难你跨越过去的时候，你才能够亲眼见神。所以神是要我们与他相遇了之后要认识他，与他相识，然后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就是跟魔鬼打仗，一直到这个我们见主面啊，不用期待的基督徒生活多安逸，你跑到哪里都没有办法的。有人说我到一个小城，就那里没有病毒啊，你到小城有可能遇到地震，有可能遇到车祸，所以每一个地方都不安全的。最安全就是在基督里面。什么时候我吸了世界上劳苦，我回到那个那么美丽的天家，在地上你都看见这个地上上帝创造没有人的地方都那么完美，都那么美丽，何况在天上呢？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看见的，我们不用害怕这个我们灵命旅程里面所经历的这些的困难。那我们也要警醒，警醒什么呢？警醒约伯他的朋友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关顾人，今天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姐妹要帮助一些灵命软弱的要起来，所以那我们要警醒一下约伯的朋友，我们千万不要做约伯的朋友。我们容易脱口而出的就是指责人，可能把人吓死，但是他的生命不能够起来。那所以呢，不可靠的溪水就是朋友约伯的朋友问约伯的那些问题，那些对话是像什么呢？就是像溪水一样不可靠，像无用的医生。医生可能给你开了很多药，告诉你怎么样治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没有用，没有效。而且呢，这些朋友们没有解决约伯的痛苦，反而呢在他的伤口里面撒盐。当一个人落在苦难里面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陪伴他不要加重他的痛苦，不要做无用的一个医生，我们要警醒。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1章4到5节，我们一起来。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灵命塑造的旅程里面，我们要经历很多的患难的时候，你经历患难了之后靠着主胜过了以后，你可以用你在患难当中所经历的去安慰跟你同样受过苦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患难当中得到了神的那个安慰的时候，就像约伯，朋友安慰不了他，只有神对他说话的时候，他问题就解决了。虽然没有给他完整的一个答案，但是神一出现，神一问他问题，他就知道他很有限，神陪伴他，神用温柔的话语 来问他，所以所以神所要我们的灵命的塑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带别人查经，我们可以就是讲道但是我们敬虔的谈话永远都没有办法取代一个舍己的服侍。服侍是很具体的，你可能帮助一个人，一个病中的人神寻找的不是约伯的朋友，不是单单用嘴来讲道理讲真理讲圣经的人，而是他在寻找的可以安慰人激励人转向神的人。就是我们很有限，可是求主给我们灵命塑造的这个旅程，就像约伯一样，神要带着我们去在他的话语里面去旅行所以在雅各书里面和约翰一书，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的经文，我们来体会今天上帝寻找的是舍己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服侍，而不是高谈阔论的一个敬虔的谈话。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2:14-17，我们一起来。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是我们不要敷衍，我们的这个信心是落实在实处的。然后约翰一书3:16-20，我们一起来读。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停了在言舌头上，只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所以神特别的要让我们在灵命塑造的这个旅程里面，让我们真实的与他相遇，与他相识和与他相转，把我们的主权放下来。所以呢，他的筹算是永远立定的。所以神是永不改变的。那这个当路加福音22:42里面，就是耶稣面对客西马尼园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时候，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个是与神相转的一个第三站。我不知道我们的旅程灵命塑造走到哪一站，也许还在第一站，也许还在第二站，那我们要进入到第三站，就是要成就神的意思。如果神在我身上的这根刺永远不解决，这个苦难永远不解决，我还要他吗？要成就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永远是安定在天的，永远立定的。所以当你当我在我们的这个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回应神，这个是神要我们进入到灵命塑造的一个近身的里面，来灵命的成长，灵命的塑造。当我们在火炉里面的时候，火炉很痛的就是很多的痛苦，我们要记得他的眼睛注视的这个时钟，他的手放在调温器上，他不会允许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到了时间，就像约伯一样，全部把孩子又还给他。那很多人说只有孩子没有加倍，那其实这个他的孩子在这个约伯的生命里面已经把孩子带到了主的面前，孩子没有死，只是提早回了天家，然后又给了他孩子，新的孩子是不能够替代的。 所以上帝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能够替代的，我们不能来 copy 另外一个人神怎么带领他。神带领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神未完成的一个艺术作品。所以我们今天灵命塑造了旅程，在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要旅行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想到我的灵命怎么样来旅行下一步。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透过这个约伯他的灵命塑造。所以约伯记不是来讲苦难，约伯给我们看见的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如何从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的看见神，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一同的进入到灵命塑造的这个一战一战第三战，进入到完全把主权交在神的手里面，让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就像这个米开朗基罗塑造那个大卫的时候，他说他是把没有生命的大理石雕刻成这个大卫，是把不属于大卫那一部分刻掉，他就成为了一个大卫的一个雕像。今天还有许多的孩子在画米开朗基罗这个作品，也让这个作品其实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当神要改变我们不属于他的那一个部分的时候，让我们亲眼的能够看见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的根基要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渴望他的话，好好的学习，细细的查圣经，让圣经活化出来，能够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谢谢主，我无法用言语来感谢你。你生在马槽里面，舍命在十字架上，主，你一生就是为我们征战，你如今坐在父的右边，仍然的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主啊，求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属你的教会，无论在哪里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无论是在 Zoom 里面来听你话语的，和我们在实体听你话语的，主，求主都赐给我们一颗心来渴慕你的话语。主，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人生何等的可怜。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只要只问为什么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一个肤浅的属灵的生命。我们的灵命要晋升成为一个从风闻有你直到亲眼见你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求主让我们记得，当我们在火湖里面的时候，你的眼在盯着时钟，你在调温器上。主，当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的遇见你的时候，一切的问题都解答了。主啊，我们真的是认识我们的有限，很多的不懂，很多的不知道，很多的不明白。可是我们主啊，你就是这样怜悯我们，让我们一步一步的长大，有基督的身量。谢谢主，让你的教会有这么丰盛的一个资源，你赏赐给我们这么多好的课程，求主让我们能够珍惜。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带领我们的生命灵命塑造，可以走一战胜过一战，走三战，我们在你的面前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你带着我们，让我们的灵命塑造走完这个旅程。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大家一同起立，一同领受祝福。愿平安、仁爱和信心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并愿所有诚心所爱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现在有家事分享啊，我想欢迎新朋友啊。 我们这边应该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新朋友，所以第一次来的话，能再简单介绍一下，让我们认识吗？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开心开会啊！是吗？哎呀，行，这一圈你太大，一起。哦，好啊，欢迎你们，啊、谢谢，欢迎你们。好、啊，还有吗？这边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吗？这边有吗？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认识。好、哦，啊，能可以对，那也可以简单介绍，让我们认识。啊，住在高碑林，啊，啊是，啊，好，欢迎你，一定带他过来哈，好，欢迎你，好的，好，嗯，好，欢迎每一位，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的来敬拜哈。对了啊，我已经打出来这个哈。这是我们这个周日啊，这个周六我们有洗礼啊。我们在疫情这几年啊，这三次我们都是在撒上面湖泡墓地一个湖里面洗礼哈。那这礼拜六啊，这礼拜六在仍然在这个地方啊，长老做的广告哈，把这个地址上面，而且路线都可以扫描的哈，大家尽量早去哈，因为现在夏天公园啊都蛮紧张的哈，所以大家尽量，虽然是十点，但是要一定要早去，因为那边车位比较紧张，去晚了车位就没有了哈。啊，另外呢，我也希望我们去年受洗的地方，因为在公园，我们去年受洗的地方哈，那个地方蛮好的，蛮安静的，所以呢我想希望我们当中哈，弟兄姐妹谁能早去哈，尽量早一点呢，在那个位置，我们有 table。可以在那位置，我们大家来的时候都集中到那边啊。如果能早去的人，可以跟我说一下哈，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能有人能早去，越早越好。因为现在夏天嘛，前天公园都人蛮多的啊。但是我想这个三年疫情当中，我想也是这一次我们教会全教会的一个活动啊。我想这个当中我们每个组都有陆续有户外的活动。啊，那么在这三年当中，因为疫情，我们整个教会，哎，我想这也是第一次的能聚在一起，借着洗礼，在洗礼当中呢，啊，也有献诗，有十班献诗的，啊，还有聚餐，本来想哈，后来大家都希望能在户外，难得嘛，在户外哈，还有 potluck， 对，我们献诗，我想不光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还有不同教会弟兄姐妹。他们都一起来了哈，有一种现实当中啊，所以大家记着地址啊，要查就查 Summit Lake 啊，另外名也叫 White Pine Beach， 找这个位置哈，找人可以查这个啊，特别是先在北端，大家有概念，往我们记得去年我们洗礼的地方，那个地方比较安静的，在最北端啊，北端在停车场也最北端的下去啊，也可以二维码可以扫那个地址。大家难得我们整个全教会弟兄姐妹也是为他们一个庆贺哈，也见证他们的洗礼在当中。我们这次洗礼应该有十位，有五位弟兄五位姊妹每个年龄段的都有啊，在不同的组的弟兄姐妹都有。我名字也放在布洛城上啊，到时候我也会在群里发给大家。另外一个事情我就介绍一下九月份我们有个家庭营，像上以前会先已经报告过了。那么有几件事情跟说，我们下个礼拜呢是家庭营的报名的截止日期，因为我们要提前要预备了。所以还想报名还没有报名的请姐妹啊尽快可以报名可以向慧贤要表格慧贤在后面的哈，慧贤在后面可以过来让大家认识一下正的慧贤呀，向他报名领取表格。另外呢，已经报名还没有交费也可以尽快用 e-transfer 或者现金或者支票都交给他我们是报名是以交费用为准，因为我们要安排和营地很多的安排，还有他们那边的食物住宿 很多的安排。如果对家庭型的饮食啊，假设有过敏啊，或者一些需要特别的需要的，或关于住宿的，还需要接送啊搭车的哈，都可以尽快可以跟慧贤跟他商量啊，跟他联络，因为我们当中在一个筹备一个 committee 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统一的来安排，好吗？那大家注意一下。啊，那么暑期呢？暑期的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约书亚团契，约书亚团契我们的阿尔法的课程刚刚结束。那么暑期呢，这个活动呢有什么变更，我们的家长也留意哈，留意他们在群里面都会提前告诉大家啊，这个有的应该暑期有的聚会或者有的是暂停，大家每次要留意，家长和我们青少年要留意哈。啊，还有我们的儿童团契，对。那我们儿童的主日的时候呢，我们和我们崇拜同一个时间啊，我们应该在这里，欢迎我们12岁以下的都来这里儿童主日学啊。以后我们也考虑是否有青少年的英文的崇拜，我们也是计划在安排哈，我们大家再看啊。我们的祷告会仍然是周三的晚上，有实体的，还有线上的。实体和线上，实体应该7:45，线上是晚上8点钟，中心姐妹在一起的同心来祷告，另外还有我们年长的枫叶团契，仍然是每周五的上午在线上，还有什么特别报告我遗漏的有没有？好的，行，那好，那我们在这个周六早一点，我们到那个公园。大家在难得哈，并且我们在一起，更重要是我们他们的洗礼，也见证他们的洗礼啊，在当中，以后我们也会安排他们会分享他们信主的见证，好吗？好了，那我们接着我们一同起立，一同来唱，愿神祝福你。